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一起来聚集，来敬拜我们的主。
感谢神的恩典，等我们在主日可以一起去敬拜，去听到。
我们今天继续来领受，也是在雅各书的一些的神的话语。
我们今天继续来到领受在雅各书的神的话语。
那么雅各书呢，其实并不是很长的。
雅各书并不长，
但是它里面却有非常精彩和丰富的信息。
但入边有好精彩同丰富嘅信息，
更加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佢让我哋知道我哋嘅信仰到底系咩咧？
也让我们来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因信称义。
亦都让我哋真正去知道乜嘢叫做因信。
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再次同心来祷告。
我哋先做一个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嘅恩典。
在主日的时候，你再次召聚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
在主日再次召聚我们去聆听你的说话，
也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祷告，
也都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祷告，
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
让我们的心全然向你敞开。
求主耶稣宝血遮盖和洁净我们，
求主耶稣的宝血遮盖和洁净我们，
求圣灵来引领我们，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盟圣灵的造就，
让我们用圣灵感动我们，让我们听的讲道的都会同灵一首。
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与我们同在，
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雅各书呢，其实篇幅不长，那么
雅各书篇幅不长，
大约是在主后的45年左右完成的，
在主后40多年完成。
那么雅各书到底是他的受书的对象是谁呢？
雅各书的对象是什么呢？
其实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写给散居各地的12支派的一个书信。
咁一开始就已经告诉我们是写给散在各地的犹太人的书信。
那么这个散居各地的12支派呢，可以指向两个群体。
咁这个散在各地的12支派可以讲是两个族。
一个群体当然就是犹太各支派当中的基督徒。
咁第一个群体就系、当然系犹太人，就系、各支派入边嘅基督徒。
我们要知道，在初期教会里面，初期教会的时候，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犹太人。
咁我哋知道当时初期嘅时候，各支派入边大部分各教会大部分嘅都系基督徒，都系犹太人。
后来渐渐的福音才进入在外邦人当中。
咁之后渐渐福音先至进入外邦人当中。
那圣经里面很代表性的人物，一个是彼得。
圣经入边所代表的人物就是彼得。
他有一个很大的跨越。
他有很大的跨越。
但是还不够。
但是还不够。
所以神就兴起了另外一个使徒。
所以神兴起另一个使徒。
叫保罗。
叫做保罗。
所以在那个之后，福音更广泛的传播在外邦人的当中。
所以之后呢，福音更加好广泛传播在大家的当中。
那么即便如此，在早期的时候呢，还是有一些外邦人的基督徒加入到教会里面。
咁后期仲有啲外邦人基督徒加入去教会入边。
所以散居各地的十二支派呢，也可以指向的是第二个群体，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犹太人。
所以之后另外一个群体就是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群体，
我们用个名词叫做新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我们叫给他一个新的名词，就叫做新以色列十二支派。
当然这个犹太人是不承认的。
当然这个犹太人是不承认，
是我们基督教我们自己用了这样一个名词，
是我们自己基督徒用了这个名词。
那么具体的说，就是各地的犹太裔基督徒和外族的，就是外邦人的基督徒。
咁简单嚟讲，就系各地嘅犹太基督徒同外邦嘅基督徒。
雅各是耶稣的，怎么说呢？同母异父的兄弟。
雅各书咧就系同父雅各呢个人咧就系同父异母嘅兄弟。
佢同主耶稣系同母异父嘅兄弟。
同母异父嘅兄弟。
那么为什么说同母呢？都是玛利亚生的。
因为都是玛利亚所生，
但是主耶稣是圣灵感孕，
但主耶稣是圣灵感孕
而 生下来的，
而生下来的。
而雅各呢，是约瑟和玛利亚生的，
而雅各是约瑟和玛利亚所生。
所以雅各在那个时候写书信的时候，他已经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一个很重要的领袖之一。
所以雅各写呢个书嘅时候咧，佢已经成为耶路撒冷一个好重要嘅领袖之一。
他和彼得、约翰一起被保罗称为教会的柱石。
佢同彼得一样，俾呢一个教会成为一个
柱石，柱石。
柱石。
那么这是记载在加拉太书的二章第九节。
这个记载在加拉太书的第九节。
那么如果我们对圣经还有点印象的话，曾几何时这位雅各对自己同母异父的兄长耶稣是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的。
那么你对这个同母异父的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就对耶稣是抱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对耶稣是保持一个怀疑的态度。
那么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那里，
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七章第五节那里。
所以也就是说，当初的时候，耶稣还在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是不太接受耶稣就是那个弥赛亚。
咁当时咧，佢有一段时间系唔接受耶稣系弥赛亚呢个事实。
但是后来他却成为了教会的领袖。
咁后屘佢成为教会嘅领袖。
那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转变呢？
咁中间发生咗咩事令到雅各转变呢？
就是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亲眼看到了这个事实。
就是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亲眼见到这个事实。
当他真正的与复活的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当他和真正复活的耶稣在一起的时候，
他的生命发生了质的转变，
他的生命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他真正的能够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位弥赛亚，
他这时候就真正认识到耶稣就是那位真的弥赛亚。
其实我常常在想，我们的信仰怎么样能够有突破。
我经常在想，我们的信仰怎么可以有突破呢？
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心怎么样能够得以坚固？
我们的信心怎么可以得以坚固呢？
我们必须要经历与复活的主同行。
我们必须要经历同主的复活同行。
那我不是说我们都要见到耶稣的复活，
我不是说我们都要见到耶稣的复活，
而是让我们在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经历到他的同在。
而希望你在每一日每一件事上面能够经历他，同他同在。
所以信仰是个动态的，
所以信仰是一个动态，
不是一个静态的，
不是一个静态。
信仰是要去实践的，
信仰是要去实践，
而不是把它当作文字高高的放在我们的书柜上的，
而不是将它当文字高高的放在我们的书柜上。
也不仅仅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里面的，
也都不是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头脑上。
信仰是要被实践出来的，
信仰是要被实践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雅各书从头到尾都不断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活出我们的信仰来。
这个就是雅各书从头到尾很强调我们要活出信仰来。
那么耶稣从死里复活了，
耶稣从死里复活，
因为这样的一个举动，他改变了许多人的生命，
他这样的举动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
教会也是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个事实上才被建立起来的，
教会也都是从主复活这个事实上被建立起来。
那么雅各也是其中一个被改变的，
雅各也都其中一个被改变。
他起初是不太认同耶稣的，
他起初不认同耶稣，
但是当他真正与复活的耶稣相遇的时候，
但是当从真正复活的耶稣相遇的时候，
他的生命转变了，
他的生命改变了，
他被真理挽回了，
他被真理挽回。
所以他后来不仅成为了当时教会的领袖，
他不单止成为当时的教会领袖，
而且最后还为这个信仰而殉道，
而且最后为信仰而殉道。
大约是在主后的62年，
大约是主后的92年，
62年。那么也就是说，在他这个雅各书成书之后，十几年以后他就殉道了。
大概就在这个雅各书写完之后的大概20几年殉道。
当圣灵来启示雅各写下这份书卷的时候，
当圣灵感动雅各写下这个书卷的时候，
那么各地的基督徒很明显正陷入某一种的困境，或者在一种逼迫当中。
各地的基督徒是明显在困在一个困境，或者是被逼迫。
那么当然很多问题我们不能一一的细说，但是普遍的一个难题是什么呢？
当然很多的细节不可以一一细说，但是普遍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难题就是他们不能够将信心活出来。
很大的问题就是他们不可以将信心活出来，
不能够将他们的信仰活出来，
不可以将他们的信仰活出来。
你会不会觉得这好像也似曾相识？
这个有没有点似曾相识呢？
其实我发现我们现在的基督徒也面对的难题是这个。
我都觉得现在我们的基督徒面对的难题都是这样，
我们不太能够将信心活出来，
我们不是很容易将信心活出来，
我们不太能够把我们的信仰能够活出来，
我们都不太能够用将信仰活出来。
所以很多人看我们基督教，看我们教会，
所以很多人看我们基督教，看我们教会，
只是在讲述很多的大道理，
是讲很多的大道理，
但是没有办法把我们所讲的能够实践在这个社会当中，
但没办法将我们讲的实践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特别把雅各书这个短短的几篇也放在圣经里面，
这个就是为什么短短的那几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帮助我们正确的理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那个信，
帮助我们去了解什么叫做因信称义的那个信。
信是要有行动的，
信是要有行动。
那么所以在雅各书写信的时候，他特别安慰和鼓励大家，
所以雅各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特别安慰大家，
他重点讨论的是信仰与日常生活的关系，
他特别所讲的是信仰和日常生活的关系，
为的就是要鼓励各地的基督徒在实际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信仰的真实，
就是鼓励信徒在平时生活时候要活出这个信仰的真实。
其实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
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
我们不是属灵的知识太少，
我们不是属灵的知识太少，
我们乃是缺乏耶稣基督的生命，
我们是缺乏耶稣基督的生命。
倘若我们将我们所知的所认同的福音真理活出来的话，
如果你想将我们所知的所认识的福音活出来的话，
才是对人对自己一个真正的祝福，
才是对人和对自己一个真正的祝福。
所以雅各书就帮助我们将信仰与日常生活，将信心与行为，把它连接在一起。
所以雅各书就将信仰和日常的生活连接起来，
有一个整全的调和，
有一个信心与行为的一个整全的调和，
使我们更多的来认识耶稣，
使我们更加去更多的认识耶稣，
才能更好的去彰显基督，
以致更好的彰显基督。
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们中国人有句话，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我也是上个礼拜，应该上个礼拜吧，在刚刚从西亚中东还土耳其那边回来。
咁上个礼拜，我啱啱从呢一个中东嘅土耳其翻嚟。
我们提摩太施工在那边有很多的关于跨文化宣教的工作。
我哋提摩太呢个团体喺嗰边有好多跨文化嘅活动。
其中我们所这个我们的在那边的同工，他每一年都会组织不同的一些短宣队。
喺嗰边嘅同工每一年都会组织唔同嘅短宣队。
啊，不是我说的那个，不是那个跨文化体验团。
不是这个跨文化的体验团
，跨文化体验团就是有一半时间都是旅游的，
跨文化的体验团有一半的时间都是旅游。
那么当然那个也很重要，
当然这个都是很重要
，我们也有几天是 短宣的操练，
有几天都是短宣的操练，
但是我们有专门的短宣队，
但我们是有专门的短宣队，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那么把他们拆派到不同的地方去做宣教的体验，
将他们差派到不同的地方做这个宣教的体验。
我们是按照主耶稣教导我们的方式，就是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十二节的模式，我们来做这样的一种宣教。
我们就是将这个按照这个路加福音第
路加福音十章
十章
一到十二节
一到
教导
一到十二节的教导去做这个宣教。
那我想现在不是很多的机构或者差会还用这样的一种老土的方式，
我想现在不是很多的机构都用这个这么老土的方式，
但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样的方式，
为什么我们用这个方式呢？
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从不会改变，
因为我们相信神的话语从来都不会改变，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从来不会改变，
因为我们相信耶稣的应许从来都不会改变。
所以你很有兴趣要知道的话，你回去看看路加福音十章第一到十二节讲的是什么，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回去看看路加福音第十章一到二节讲什么。
那当然每一次短宣回来以后，我们当然 要请大家的分享，
当然每次短宣回来我们都要请大家去分享。
其实我觉得那是最精彩的，
这个就是最精彩的部分，
就像当年耶稣差遣的七十个或者七十二个门徒出去宣教，回来之后那个兴高采烈的样子，
就好似当年耶稣差遣七十或七十二个门徒出去宣教，翻嚟兴高采烈嗰个样。
当然，我不能没有时间把他们的每个见证都讲出来。
咁当然，我唔可能将每一个人嘅见证都讲出嚟。
但是我讲到其中一个，我要引用的，就是他们的一些真实的经历。
我想引用其中一个人嘅真实经历。
他们按照圣经的教导，他们到一个村庄。
佢哋按照圣经嘅教导去到一个村庄。
他们没有足够的潜能。
他们没有足够的潜能，
也没有很多的行李，
也都没有很多的行李。
他们就祷告我们主啊，我们今天在哪里安顿？
他们就祷告主啊，我们今天去哪里安顿？
到了一个村庄，天色已晚，但是还没有饭吃。
到一个村庄，天色已晚，还没吃饭。
你说为什么不带干粮？
那你可能问，为什么没带干粮的呢？
主耶稣说不要带口袋啊，我们就不带干粮。
因为主耶稣说不要带任何东西在口袋里，所以我们就不带啊。
前提是我们相信耶稣会供应。
前提是我们相信耶稣会供应。
你说哇，这么抽象吗？
啊，你可能说为什么这么抽象？
如果你相信圣经的话，
如果你相信，
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
如果你相信耶稣的话，
这些不是抽象的，
这些就不会是抽象了。
你相信圣经的话会真的实现在你的生活当中？
你相信圣经的话，那些东西就会实践在你生活当中。
如果你相信的话，
你相信的话，
你才是真正的相信耶稣，
你才是真正相信耶稣。
所以当他们去的时候，很多的见证。
所以当我们去的时候，就很多见证。
祷告，
祷告。
我今天晚上住哪里？
我今天住哪里？
不是我一个人，他一个团队，四五个人，五六个人。
不是我一个人，是一个团队，四五六个人。
然后在哪里吃饭？相对住宿来讲，吃饭还是小事。住在哪里？
跟住住边吃什么？
但是他们每一个团出去都经历到上帝的供应，
他们每一个团出去都经历了上帝的供应。
那么我想讲的重点是什么？
我想讲的重点，
他说我们去到一个村庄，都是穆斯林，
要去穆斯林，
然后我们在祷告说我们今天怎么安顿。
我们祷告今天怎么安顿，
因为安顿下来我们才可以传福音呢。
因为安顿下来才可以传福音。
那当然这个我们也在调整它。
当然我们都需要作出调整。
我说如果按照圣经来讲的话，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是先传福音后安顿。
按照圣经的道理应该是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但是这些都不要紧，这些都不要紧。为什么？毕竟他们敢迈出了第一步。
按照圣经来讲应该是先传福音后安顿，但这些都不紧要。
那他们常常就经历这样的事情，忽然间有一个穆斯林路过见到他们。
他们因为经常这样，所以有个穆斯林人路过遇到他们。
当然他一看就知道是外来的外地人嘛。
一看他们就知道他们
样子就知道是外地的嘛。
看到个样子就知道外
来。老板说你们是哪里人呢？
他问你们是不
是哪里人呢？
你们是哪里人呢？
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
他们说我们是中国人。
教你个土耳其话怎么讲中国人呢？
他就教你土耳其说话。
教你一句什么叫中国人呢？庆，很简单，庆就是中国。土耳其语，
土耳其的文讲中国人，
他们就很热情了，
所以他们就很受启发。
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他们对中国人特别友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人特别友善。
如果是的话，更说明一个真理。
如果是的话，更说明一个真理。
穆斯林的事工是交给我们中国人的，
穆斯林的事工是交给我们中国人的。
如果你有西方面孔去，他可能脸色就不太一样了。
如果是西方人去到那里，可能
那就问他们说你们吃饭了吗？
他就问了，他们吃饭没啊？
他们说还没有。
他们说没。
哦，这样啊。
哦，这样啊。
你到我们家来吃饭吧。
那你来我们家吃饭啊。
啊，没有酒过三巡了，茶过三巡之后，吃饱了以后，他就会问主人家，就会问说那你们今天晚上住在哪里啊？
那吃完饭之后，那个土耳其人就问他们你今晚住哪？
那他们就会说这边有没有最便宜的旅馆？
咁嗰班人问呢边有冇最平嘅旅馆呢？
第一，一般的乡村怎么会有旅馆呢？
咁一般嘅乡村点会有旅馆呢？
稍微大一点的城镇，它的旅馆价钱一定会有个标准的。
咁大一啲嘅城镇旅馆嘅一定有一个最低消费。
那么那个标准一定是他们付不起的。
咁呢个标准一定系佢哋付唔起嘅。
为什么我们知道？
为什么我们知道呢？
因为我们给他的预算就知道他住不起酒店的。
因为我们给他的预算就知道他们住不起酒店。
是刚好不够。
是刚好不够。
不是刚好够。
唔系刚好够。
那么他就问他说：“那你没地方住啊？”
咁佢哋话冇地方住啦。
啊，十有八九，我就说十个短宣队里面有八九次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说：“那你今天晚上你们就住在我们的家里面吧。”
十个短宣队有八九次都会遇到咁样嘅情况，就系嗰一个当地人就话：“不如住喺我屋企啦。”
当然，在我对于短宣队来讲，他们感谢主，因为主为他们预备了。
咁当然，作为短宣队嚟讲，佢哋感谢主，因为主为佢哋预备。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们却也看到了穆斯林他们的慷慨和他们的爱心。
咁从另一个角度咧，就睇到穆斯林人佢哋嘅慷慨同爱心，
和对人的那种信任，
同对人嘅嗰种信任。
因为我想很明显的比，当我讲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面都会觉得话，有冇搞错啊？咁都当，可能你心里面也在这样一个嘀咕嘀咕。那你翻译国语好了。
至于当牧师说到这里呢，大家可能在心里都有点嘀咕嘀咕，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
怎么会？
可能你自己会
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对不对？那很简单，我们在美国洛杉矶，但你会说啊，国情不一样，环境不一样。那当然我理解，你要给我的话也是很大的挑战。一个陌生的人，我怎么可以接待他住在我家？是不容易的。但是你却看到，在一个他们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的这个族群里面，他们却可以做到这样的开放。
等一阵，牧师讲咧，即系如果有个陌生人你嚟到美国啦，见到国旗又唔一样啊，人种又唔一样，咁你就即系有啲担心，即系嗰啲人系咪有啲危险咧？住屋企会唔会唔得咧？
就他们自己很大的一个评估，就是说他们更像是基督徒。
咁所以个评估结果咧，就系佢哋更加似基督徒。
因为接待远人、接待客旅是圣经的教导。
因为接待人同埋接待客旅系圣经嘅教导。
爱你的邻舍也是圣经的教导啊。
爱你嘅邻舍亦都系圣经嘅教导。
当人没有饭吃的时候，你要给他吃；当他没有衣服穿的时候，你要给他衣服穿。这也是圣经的教导啊。
当人哋冇饭食嘅时候，你俾饭人哋食；当人哋冇衣冇衫着嘅时候，你俾衫人哋着。
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但是为什么现在普遍的基督徒行不出来这样的教导，而穆斯林可以呢？
普遍嘅基督徒行到呢啲嘅教导咧，而穆斯林人又可以咧？
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说，哦，因为穆斯林他们有这个所谓的，他们信仰里面有一个约束，要做七功，有七个功德，所以他们必须要做这个事情。
咁可能我哋会讲，穆斯林入边嘅经文话到，佢哋要做七功，所以佢哋要做咁样嘅行为。
好像我们觉得他们这样做，哎呦，这个也没什么奇，没什么了不起的。
好似我哋咁样觉得佢哋咁样做，其实冇咩了不起啊。
但是圣经不也是这样来教导我们的吗？
咁但系圣经又唔系咁样教导我哋咩？
那么为什么我们却行不出来呢？
咁点解我哋就行唔到出嚟咧？
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问题。
咁呢个系我哋信仰嘅问题。
那么当然，我们一边听他们在讲这些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直在祷告说：啊，主啊，求你坚固他们的信仰，不要让他们跑到穆斯林去了。
咁可能我哋喺祷告嘅时候就系希望神啊，你真系坚固佢哋嘅信仰，让佢哋唔好乱咁行到去穆斯林人嗰度。
所以当我们真实的去经历和看见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到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真正信的时候，才是让我们真正认识到自己，
才知道我们在信仰当中是有多少是需要我们转变的，
才知道在信仰当中有几多是需要我们转变。
为什么现在福音那么难传？
为什么现在福音那么难传？
为什么很多事工那么难推动？
为什么很多时候很难推动呢？
为什么教会不断地被压制和萎缩？
为什么教会有这么多被压制萎缩呢？
因为教会越来越缺乏能力。
因为教会越来越缺乏能力，
这是普遍性的，
这个普遍性。
所以我想这些话雅各书不太有人喜欢讲的。
所以有些说话雅各书可能不是很喜欢讲，
因为雅各书很多责备的话。
雅各书里面很多责备的说话。
礼拜天大家忙了一个礼拜，好不容易来聚会，
一个礼拜忙了一个礼拜，很不容易来有聚会，
然后好不容易你请个客座讲员来讲道，
好不容易请了一个客座的讲员来讲道，
你还要付讲员费给他，
你还要给车费他，
然后他来了也一点不客气，劈头盖脸讲那么多责备的话，
那他又来到，你又不客气讲了很多责备的说话，
我们心里面可能就又嘀咕嘀咕了，
我们心里面可能又会有些想法了。
但是我想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但是我想我们在听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这些责备不是从人来的，
我们知道这个责备不是从人而来，
这个责备是从神的话语来的，
这个责备是从神的话语而来。
包括我们在传讲的时候，
包括我们在传讲的时候，
对我们讲的人也是一种的反省，
对我们讲的人也都有一种反省。
今天我们的信仰怎么
样？今天我们的信仰怎样呢？
我们有没有将信心和行为有一个整全的调和？
我们有没有将信心和行为有一个整全的调和？
我们说福音是好的，
我们说福音是好的，
信耶稣是美好的，
信耶稣是美好的，
信耶稣是平安喜乐的，
信耶稣是平安喜乐的。
但是世人要在你的生活当中看到这个平安喜乐，
但是愿世人在你的信仰当中看到这个平安和喜乐，
要在你的生活当中，
要在你的生活当中
去见到这些，
要看到这些。
不是说只听你在讲一堆道理，
不是只是听讲完讲一堆道理。
如果我们信耶稣，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如果我们说信耶稣就会有永生的盼望，
这句话我们都会讲，
我们这句话都会讲。
但是人家在你的生活当中能不能够看到这种盼望？
但人家可不可以在你的生活当中看到这个盼望呢？
我们是对永生有确据和盼望的人吗？
我们是对永生有确据和盼望的人吗？
我们活出来的形态是截然不同的，
我们活出来的形态是截然不同。
传福音最好的方式，
传福音最好的方式
不是讲一大堆道理，
不是讲一大堆道理，
而是在人群当中活出你的信仰，
而在人群当中活出你的信仰，
别人因你的好行为而认出你们，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要因我们的好行为让人认出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好门徒。
其实耶稣讲的，我只是把它演绎了一下，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讲，
这些都是耶稣讲的，我只是将它演绎一下，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讲。
因为耶稣亲口跟他的门徒跟随者说，你们若有好行为，别人因着你们的好行为会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
因为圣经里面讲，如果你有好行为，世人就会因为你的好行为认出你是好门徒。
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容易被认出吗？
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容易被人家认出吗？
所以这是雅各书带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提醒，
这个就是雅各书带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示。
那么雅各在书卷结尾的时候，这两节经文他提出了一个动态的勉励。
那么雅各书在结尾的时候就带出两个动态的，
那么也是对基督徒要行道的一个最后的勉励，
也都是对基督徒行道的最好和最后一个勉励。
那么因为他书要结束了嘛，他当然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因为这个书信就来结束，所以他要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那么十九节这里说，那么这里主要强调是驱使那些失迷真道的人能够回转。
那他的对象呢，就是给那些失迷真道的人回转。
那么失迷真道呢，新译本的翻译就是说那些被骗离开真道的人。
那么新译本的翻译呢，就是那些被骗离开真道的人。
就是到最后雅各都说，好，我们这话我要讲完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使命，我们要去做挽回的工作。
咁就喺雅各书最后，雅各就话：，我哋嘅道已经讲得差唔多啦。咁但我哋要记住，我哋嘅使命就要将我啲迷失嘅人回转，
去将那些被骗离开真道的人，让他们能够回转。
要将我啲被骗迷失真道嘅人，帮我哋回转。
那么当然，这个方面指的就是那些已经曾经接触过福音，能够曾经进入过教会的这些人，他们后来流失了。
咁呢啲对象就系佢哋曾经接触福音去过教会，但系后屘佢哋流失啦。
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要将他们挽回，
就要喺耶稣基督入边将佢哋挽回。
那么这样做的话，有什么好处呢？
咁咁样做有咩好处呢？
倘若失迷真道的人愿意从歧途上归回，
咁倘若失到迷失真道嘅人愿意喺真道上归回嘅话，
不仅他们的灵魂可以脱离死亡。
不仅他们的灵魂可以脱离死亡，
而且耶稣的恩典可以赦免和遮盖他们过往的罪，
而且耶稣的恩典可以赦免和遮盖他们的罪。
他提到了一个挽回，
这里提到挽回，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描述呢？
那为什么有这样的描述呢？
还记不记得我们说这个雅各书是写给谁的？
记不记得雅各书是写给谁的？
是写给十二支派散居各地十二支派的这些的基督徒，
是写给散居在各地十二支派的基督徒。
所以也就是说，他强调重点还是那些已经在信仰当中成为神家里的这些成员，不是对那些没信主的人讲的。
所以他的对象不是说给那些不信主未信主的人，是给那些信了但是迷失了的人。
但他发现在这十二个支派当中，十二个支派的所谓的基督徒当中，已经有人开始失落了。
因为他看到在十二支派里面有些人是信徒，但他已经开始失落，
在真理上已经歪曲了，
在真理上已经弯曲了，
所以要把他们挽救回来，
所以要将他们挽救回来，
这是一方面的，
这个一方面。
那么去使那些失迷真道的人回转，其实不只是牧者的责任。
其实驱使失迷或者迷失的人回转，不是只是牧者的责任，
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我们都有责任去帮助挽回那些离弃真道，或者是说离开真道或者偏差的人，我们有这个责任。
这个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去帮助那些迷失真道人回转。
所以雅各用了我的弟兄们这个称呼，
所以雅各就用了我的弟兄们这个称呼，
而没有说传道人们啊、牧者们啊，没有这样讲，他说我的弟兄们。
所以他没讲我的牧者啊、我的传道人啊，他是讲。
那么谁需要和值得被挽回呢？
那么谁需要被挽回呢？
我们要如何去挽回呢？
我们如何去挽回呢？
那么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方面的挽回。
那么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有两个挽回。
第一个挽回就是要挽回那些迷失真道的门徒。
第一方面就是挽回那些迷失真道的门徒。
要挽回他们。
要挽回他们。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事情是其实是没有办法挽回的，我们知道。
那么在世界上其实有很多事情是没办法挽回的。
你们猜猜有什么事情不能挽回的？
你估下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被挽回的呢？
我就想了几个，
我就想到几个。
一个扔出去的石头。
第一个就是在
抌出去的石头。
抌出去石头的时候
你扔出去了你收不回来了。
抌出去就不可以收回来了。
还有说出口的话，
或者是讲出去的说话。
还有就是错过的机会，
还有错过的机会。
机会错过就没有了，
机会错过
的。我不知道你回想你过去的人生的道路，有没有些什么事情让你错过以后到现在都觉得哎呀太可惜了。
不知道你以前人生当中有没有经历一些机会错过了，现在
但我想多半不会是说因为哎呀上次圣牧师来讲到我不在很可惜，不会是这个。
可能有些人会不会想上一次神牧师来讲到我错过了，
但你一定会有一些事情你会觉得哎呀错过时机很可惜的。
人生可能一定有些事情是错过了觉得可惜。
还有一样不能挽回的就是时光。
还有一个不可以挽回的就是时光。
有首歌怎么唱的，时光一去 不回头是吧。
有首歌叫做时光飞逝就不回头。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个歌？
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这首歌？
因为唱到你心里去了。
因为唱到你的心里面。
时光一逝怎么上忘了，不回头，往事只能回味，对不对？哇，这个歌到现在还很红啊，就唱到你心里去了，不能挽回的。
所以就好像牧师头先唱的那首歌，即系唱到你的心入边。
还有一样没有办法挽回的是什么？就是泼出去的水。
咁仲有唔可以挽回嘅就系泼出去嘅水。
那句成语怎么讲的？
有一句成语点样讲？
覆水难收嘛。
覆水难收。
那么尽管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还是可以而且最需要被挽回的。
其实还有些事是可以挽回的，
挽回
都是必须被挽回。挽回什么呢？
就是那些失迷真道被骗离开了真道的人。
就是失迷离开真道被骗的人，
就是可以和最需要被挽回的他们。
那些人最需要被挽回。
那么这里的真道不是指狭义的基督教的教义，
咁呢个真道唔系讲合义嘅基督教嘅真义，
乃是指与圣经与福音有关的真理，
乃是指与圣经同福音有关嘅真理。
因为有不少人已经开始偏离了这个真理了，
咁有唔少人开始偏离呢个真理。
耶稣的门徒不但是相信知道这个真理，也要将这些真理行出来。
基督徒唔单止要相信同埋知道这些的真理，而且还要将这些真理行出。
如果你不持守这些真理的话，很容易就迷失了，就失迷了。
如果你不持守这些真理，很容易就迷失。
因为每天我们面对这个社会，面对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这些的这个什么这个心灵鸡汤也好，什么理论道理也好，一大堆的。
我们每一样要面对的很多的信息，
很多的名人名言的，
有很多名人名言或者
什么养生之道啊，
人生之道啊，
很多很多，
好多好多。
如果我们不在真理上面去失守的话，我们很容易被这个社会、被这个世界去吸引了过去，而我们自己还不知道。
如果我们不持守真道的话，很容易被这些世事去吸引和牵走。
在雅各书一开始第一章22-25节那里，雅各说得很清楚。
在雅各书第一章22-25节，
他说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
他说真正的信仰
没有办法与真实的行为分开的，
是没办法与真实的行为分开。
你头脑相信口中承认的一定要身体力行，
你头脑相信口中承认的一定要身体力行。
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嘛，
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都说我们爱主，对不对？
我们都说我们爱主，
唱歌也唱我们爱主，
唱歌也都唱
我
们爱主。
刚才我们唱如露可慕溪水，
刚才我们唱如露可慕溪水，
这个不光是唱的，
这个不单止只是唱。
我们生活中真的是渴慕吗？
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渴慕吗？
你上一次与主的亲密的灵里的对话是什么时候？
你上一次与主亲密的灵命对话
是什么时候？是你上一次在主的话语里面与神亲近是什么时候？
你上一次与主亲密的对话是什么时候呢？
你上次读经是什么时候？
你上次读经是什么时候？
这个比较容易回答，
这个可能比较容易回答。
刚才吗？
头先咯，
所以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所以呢度系俾我哋好好嘅提醒。
雅各书更重要的一个主题，
雅各书一个好重要嘅主题，
就是非常完美的解释了因信称义的道理。
就系非常之完美嘅叙述咗因信称义嘅呢个道理。
所以很显然，雅各在19-20节所说要挽回的这些人，
所以雅各在19-20节讲到这些要挽回的人，
并不是那些与救恩无关的人，
讲的并不是同救恩无关，
乃是指那些在生活中被罪恶掳掠了，
而是讲真在生活中被罪恶掳掠，
以至于活在罪恶的形态之下而自己还不知道的这些基督徒，
以至于活在罪恶形态之下而自己还不知道的基督徒，
也包括那些对主的道越来越冷淡、越来越冷漠的，
也都包括对主道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淡的人。
就好像雅各书前面所指出的，
就像雅各书之前所指出，
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所谓的失迷真道，不一定都是原则性的问题。
他们的软弱、失迷真道，不一定只是原则性的问题，
乃是在信仰实践的问题。
亦都喺信仰实践嘅问题，
就是在我们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可能都有底线，我们知道耶稣是我们的主，但是我们在很多表现上面，好像越来越离真道比较远了。
我哋喺信仰上边都知道啊，有一个对信仰嘅底线，但系喺行为上边，可能离真道就越嚟越远啦。
那这些失迷真道的行为，大概包括什么呢？
咁呢啲失迷真道嘅行为包括啲咩呢？
包括一些不恰当的或者一些罪恶的言语，
可能包括一啲唔恰当嘅言语啦。
对主的那种不顺服，
唔顺服主啦。
然后缺乏爱心，
缺乏爱心。
可能我们那些的老我的东西又被勾引起来了，就是我们的嫉妒、我们的纷争、我们的吵闹。
咁亦都系将我哋嘅老我被勾引出嚟，譬如呢啲嫉妒啊、纷争啊、吵闹啊。
自大、贪爱世界。
自大呀、贪婪世界呀、
世俗化等等等等这些，
世俗啊等等这些呢？
那这些当然不是教义的问题，教义我们都拿捏得稳稳的。
这些都不是教义的问题，教义我们都抓得很稳稳。
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却展露出了这些失迷真道的这些的行为。
但我们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就出现了很多这些失迷真道的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他们失迷真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我们看到无论这些失迷真道是什么原因，
甚至还包括了信仰与属灵生命的那种冷淡或者是退后，
或者包括属灵生命的冷淡退化，
这是我们特别是在安逸当中的舒适环境当中的基督徒很容易犯的毛病。
这个问题是特别在好生活安逸的基督徒里面常犯的毛病。
所以当我们去参观一些早期教会的一些遗址的时候，
当我们去参观早期教会的遗址的时候，
我们会有很深的体会，
我们会有很深的体会。
当我们来回顾教会整个发展的过程和历史的时候，
当
我们
会
有很多的看见。
当我们回顾教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体见。
其实圣经也好， 还是这些遗迹也好，都在对我们说话。
其实圣经也好，这些笔记都好，或者遗迹都好，都是对我们说话。
若我们不警醒，
让我们不警醒，
若我们不持守真理，
让我们，如果我们不持守真理，
如果我们不能够实践我们的信仰，
如果我们不可以持守真，我如果不可以持守我们的信仰，
再宏伟的殿宇都将会成为一片废墟，
在宏伟的殿面前都会成为一片废墟，
再有名望的人，
再有名望的人
也都会被神遗忘，
都会被神遗忘。
所以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看见，
所以这个是很真实的看见。
那么不仅影响自己日常的生活，更会使他们将来受到主极为严厉的审判。
这个不单止影响自己的生活，或者将来遇到要见主会面临一个很严厉的审判。
但是我想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故意要失迷真道的，
我相信不是，我相信每一个人是故意迷失真道。
所以我们可能是因为粗心大意，或者我们不知不觉，
可能因为我们粗心大意或者不知不觉。
但是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当我们真正有这样的一些的与圣经 的教导下不相符的活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已经迷失了羊了，已经成为迷失的羊了。
所以当我们渐渐走出来的行为同真道有相违背的时候，那这个就已经是迷失的迹象了。
所以我们回顾圣经，为什么他圣经强调我们说不要停止聚会，像那停止惯的人。
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我们不要去停止聚会，好像有点迷失停止惯的人。
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要持守主日的敬拜？
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我们要持守主日敬拜？
这个不是一种的形式，
这个不是一种形式。
因为主知道人的软弱，
因为主知道人的软弱。
当你停止聚会，慢慢慢慢成为习惯的时候，你就 不聚会了。
当你停止聚会，慢慢慢慢你就停止惯了。
因为人的内心的罪性和老我，使我们往往找出很多对真理妥协或者打折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因为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往往令到我们就行出很多对真理有妥协、打折扣的行为。
撒旦也深知这一点，
撒旦都深知这一点，
所以他会趁着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他会鼓励你。
所以他知道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会鼓励你。
他鼓励你的非常合情合理，
他鼓励你讲到是非常之合情合理。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一个例子，
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若有雷同纯属巧合。
我们说，牧师说我们要来主日崇拜，
我们说牧师说我们要来主日崇拜。
主日崇拜是我们每一周最重要的一个聚会，
主日崇拜是每一周最重要的聚会。
那你心里面会想，
你可能心里面会这么说，
我们敬拜神要用心灵和诚实，
我们敬拜时候用心灵和诚实。
神不看重外表，
神不看重外表，
我内心是爱主的，
我内心是爱主的。
所以我不一定，看到没有，这个词就出来了，我就不一定每一个礼拜都要来做礼拜，
所以我就不一定每一个礼拜都要去教会做礼拜。
然后有个声音就告诉你说对，
有个声音就告诉你对，
你这个想法是对的，
你这个想法是对的。
因为他 加听一句给你，他会加一句话告诉你，
因为他会加一句
为什么说是对的呢？
为什么对呢？
难道你想想看，难道你不来做礼拜耶稣就不爱你了吗？
难道你不来做礼拜耶稣就不爱你了吗？
难道你每个月只来一次，耶稣的救恩就不给你了吗？
难道你每个月来一次，耶稣的救恩就不给你了吗？
教义告诉我们说不会，
教义告诉我们是不会的。
所以你看到没有，你就心安理得的合情合理的就不来聚会了。
你的心就因为这些声音就变得觉得合情合理，慢慢就不来教会了。
可能你自己都不觉得，
可能你自己都不觉得。
但其实当你越来越不聚会的时候，
其实当你越来越不聚会的时候，
你爱主的心会冷淡，
你爱主的心就会冷淡，
你对真理的寻求会冷淡，
你对真理的寻求就会冷淡。
更不要说为主做见证了，
佢唔好讲你为主做见证。
有哪一个信？有哪一个被主使用啊？心里火热爱主的人，你可以提出来挑战我。
有
其实我不来做礼拜，但是我心里爱主爱得不得了，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边一个爱？有边一个爱主心入边火热嘅？为主的人会举起手说，我星期日不来聚会，但我心里面是非常之热烈的爱主，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当然 这番话呢，还好我是客座讲员，讲一讲不要紧。
好彩这些说话就是客座讲一讲，
还好我不是你们的驻堂牧师。
哎，好哇，好彩我是你们的
主堂牧师，
主堂牧师
啊，否则的话可能我一出门就被丢石头了。
如果唔系，我出门口就会俾你哋抌。
当然你们不会，你们很有爱心的。
咁当然你哋都唔会，因为你哋都好有爱心。
那么还有一个例子。
咁仲有一个例子系。
我们看到后面有一个摄像头。
我哋睇到后边有一个摄影头。
把它录下来。
将呢一个主日崇拜录落嚟。
然后放在 YouTube 上面。
咁摆喺 YouTube 上边。
这种做法好不好？
呢个做法好唔好咧？
好。
好。
因为是可以把一些的很好的聚会把它记录下来。
因为可以将好的聚会记录下来，
然后呢也可以让那些真正有些什么事情没有办法听到的人可以有机会再回过头来听，
也都让那些真正没有些事发生而没办法来聚会的人可以回过来看。
但是我们要清楚，
我们要清楚，
撒旦也会利用这个，
撒旦也都会利用这个
让我们越来越冷淡，
让我们越来越冷淡。
我们知道疫情发生了，
我们知道疫情发生，
所以出现一个平台，不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是我们开始教会用的一个平台。
啊，教会开始用了一个平台。
啊，什么平台？
什么平台呢？
直播平台。
直播平台。
Zoom 是不是
？Zoom。
Z O O M。
Z O O。
其实这个是一个商业平台，以前就有的。
这个是一个商业平台。
那么，所以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不能回到教堂来聚会，所以我们用直播的方式，用网络的方式来继续敬拜，这个是好的。
因为疫情的问题，我们不可以到场去聚会，我们用这个直播的平台。
因为无论用什么样的方式，我们都不能够停止聚会。
因为无论用什么方式，我们都不应该停止聚会。
这个是好的，这个是对的。
这个是好的，是对的。
那么，而且我们也发现，对于一些年老体弱的，他确实不行动不方便的，不能够来教会的人，透过直播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敬拜。
而且这个也都让那些身体软弱不可以来到教会参加的，可以通过这个频道来到同我们一起聚会。
但是久而久之，我们可能就会有一种的观念说，哎，这个也可以取代了我们现场的聚会。
咁但系久而久之，我哋可能会觉得呢个直播亦都可以取代我哋嘅现场聚会。
当你有这样想法的时候。
当我们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
撒旦也会用刚才前面那个例子的很多类似的话来鼓励你。
撒旦也都会用刚才的例子来到鼓励我们，
让你慢慢慢慢的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
让你慢慢慢慢接受这个观念。
难道我在 Zoom 敬拜神就不爱我吗？
难道我在 Zoom 敬拜神就不爱我吗？
但是我不知道你在 Zoom 敬拜的时候，
但我不知道你在 Zoom 敬拜的时候
和在你现场敬拜的时候，
和你在现场敬拜的时候，
你会意识到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
你会意识到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至少我看到在现场聚会的时候，
当我意识到当大家在现场敬拜的时候，
至少我看到没有人是蓬头垢面的，
至少我见到没有人是蓬头，即是比较污秽的样子。
我也没有看到有人穿着拖鞋穿着睡衣就来敬拜的，
我都没见到有人是穿着拖鞋穿着睡衣来敬拜。
其实撒旦很聪明的，
其实撒旦真的很聪明，
他会用很多的我们听起来很合理的话来吸引我们，让我们离开。
他是用很多听起来很合理的说话来到吸引我们鼓励我们，
甚至包括说，难道你穿睡衣来敬拜神，神就不爱你吗？
甚至他说，难道你穿睡衣来敬拜神就不爱你吗？
你听听看，哎，有道理哦。
你听下，有道理啊。
下个礼拜千万不要穿睡服来啊。
请大家下个礼拜不要穿睡衣来。
我讲这个例子其实是很真实的，很简单的，但是你可以明白撒旦的诡计。
这 这个例子很简单，只是等大家去
把握。他是无孔不入，
这个发撒旦的鬼。
所以任何一个时代，我们都被提醒说，我们必须要持守真理，持守我们的信仰。
这个书卷是要我们提醒我们，无论在什么时代都要持守真理，持守信仰，
持守对主的那种火热，
持守对主的火热。
很简单吗？
很简单。
我们唱诗歌什么时候大家都能够火热，彼此激励？
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几时都可以火热，彼此的激励。
现场的效果一定比网上的效果 好很多。
我告诉你，现场的效果一定是比网上的效果好很多。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去听音乐会或者听一些演唱会。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听音乐会。
如果你有的选择的话，你一定会尽量去参加现场的，对不对？
如果你有选择的话，你一定会去现场。
我不知道我们在座有没有人喜欢看足球的。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喜欢看足球呢？
不是美式足球啊，是我 soccer。
不是讲美式足球，
我想从广东来的、香港来的，很多的都喜欢看足球的。
我相信从广东啊、香港那边来的很多人都
喜欢看足球。如果你热爱这个，如果你有机会选，你一定选现场去看球，对不对？
如果你热爱这个活动，你有选择的话，一定会想去现场看这个活动。
我是在广州长大的。
我在广州长大。
每一年我一定会参与的一个比赛。
我每一年
看了，不是踢啊，看。
每一年我都会参与一个比赛，是去睇，唔系踢。
叫省港杯，省港杯啊。
就系叫省港杯，省港杯。
省港杯一定去看的。
我一定会去睇。
有没有直播？有直播。
有冇直播咧？有。
直播不过瘾。
但系直播唔过瘾。
现场看。
现场睇。
因为现场有气氛。
因为现场有气氛。
彼此打气。
彼此打气。
当然，广东人有些不好的习惯，我们就不要学。
广东人有习惯。
三字经就唔好学啦。我哋唔好讲佢啦。
有啲人会闹啦，咁啊，三字经就唔好学。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一起敬拜？
咁所以我哋点解要一齐敬拜？
当我们在现场敬拜的时候，我们彼此观望，彼此来打气，彼此来握手，彼此来这个甚至拥抱的时候。
我们在现场聚会可以彼此打气，彼此去拥抱，彼此握手，
那个气氛是不一样的。
这个气氛是不一样的。
我们其实不是为了气氛，
我们都不是为气氛，
而是我们生命的那种感染力，
是我们生命的感恩力，
在我们面对面见面的时候就能够显明出来，
在我们面对面的时候这种感恩力就会。
所以网络敬拜只是一个替代品，只是一个备胎呀，备胎。
所以网络敬拜只是一个替代品，是一个备胎。
我想我要讲的已经讲够多了，你们都懂了。
我想我所讲的都已经很多了，你都明白。
在真理上要持守，
所以我们在真理上要持守，
不要给撒旦有任何的机会，有任何的破口，因为他不会放过任何的机会来击毁我们对主的信心和我们信仰的真诚。
不要给撒旦有任何的破口机会来到打击我们对神的信心和激励。
所以倘若你看见有弟兄或姐妹离开真道而失迷，或者是失迷真道的时候，
所以当你看到有任何弟兄姊妹在这里失迷离开真道的时候，
当你看到有些弟兄姐妹无论用什么样的原因冷淡退后的时候，
当你看到有任何的弟兄姊妹无论什么原因退后的时候，
我们都有责任竭尽全力去挽回他们。
我们都有责任竭尽所能去挽回他。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是我们在主里的弟兄和姐妹，
因为他们是我们的主内的弟兄和姊妹，
是我们的亲人，
他们是我们的主内。
我们要努力的去帮助那些失迷真道的肢体来回转，
我们是有义务帮助那些失迷迷失的弟兄姊妹回转。
当然我们不是去批评他们，不是去批评他们，
我这个讲的我们不是去批评他，
我们乃是用主的爱把他们挽回，
乃是用主的爱将他们挽回，
鼓励他们回来，
鼓励他们回来。
当然你要可能花代价的，
这个是要花代价，
可能你要请他吃饭，
可能你要请他吃饭，
请他喝咖啡，
请他喝咖啡啦，
甚至可能你要陪伴他，跟他谈话，
你要陪伴他，跟他聊天。
但是我们要做的是一个挽回的工作，
但我们要做的一个挽回的工作。
因为倘若他们能够回转的话，
倘若他们可以回转的话，
就可以重新与主、与弟兄姐妹、与教会恢复那种亲密和美好的关系。
他们有朝一日就可以恢复同主有一个同弟兄姊妹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
不仅他们的灵魂得救，而且靠着主的恩典 他可以遮盖他们许多的罪。
主要藉着神的恩典，灵魂的救赎可以遮盖他们的罪。
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聚集？
为什么我们常常要聚集？
我们可以彼此的勉励，
常常聚集就可以彼此勉励，
彼此打气，
彼此打气。
当然我们如果关系够的话，我们可以彼此的提醒，
如果你关心够多的话，可以彼此的提醒。
这是在基督里面一个美好的家庭的一个关系，
这个就是在基督的一个美好的家庭关系。
看看你座位的左边和右边的空位，
看看你的座位的左边和右边的空位，
有没有想到曾几何时 有谁谁常常坐在这里，有谁谁谁坐在这里，那他们现在人呢？
你有没有想起曾几何时有哪个哪个坐在这里，或者哪个哪个坐在那边呢？
啊，有的可能已经搬家了，搬得很远呢。
有些可能已经搬屋，所以搬了很远。
啊，有的可能换教会了。
有些可能换了教会。
那有的可能流落在社会。
有些可能是流落在社会当中。
那就是我们需要关爱的人。
咁嗰啲就系我哋需要关怀，
需要把他们挽回带回到教会里来，
需要将我哋挽回带翻嚟教会。
爱在我们当中可以做弥补的工作，
喺我哋当中可以做好多弥补嘅工作。
所以第一个挽回就是要挽回迷失真道的门徒。
所以第一个挽回就要挽回迷失真道。
那么第二类要挽回的是指向将要失丧的灵魂。
第二个要挽回的就是失丧的灵魂。
在十九节这个回转这个字可以指一个人回到所离开的信仰，这个意思。
在十九节讲讲讲个讲个离开是指，
就是指一个人这个回到了他曾经在但是离开的地方。
就是指那个人要回曾经离开，要带他回回去曾经他离开这个地方。
啊，就比方说我原来是在这个圣道堂的，
就好像他本身是属于圣道堂，
但我失迷了，
但他失迷了，
那我要把他挽回，
我要将他挽回。
啊，那么这个词它用是用在这样的一个对象，这样的一种关系上面是可以的，
这个词用在这样的对象是可以的。
那么但同时这个词呢，希腊文也可以用来形容一个人初次转向，初次回转的意思。
这个希腊的文字都可以去解释初次回转的意思。
所以如果我们扩展来讲，
所以我们扩展来讲，
重点是倘若我们成功的能够帮助一个罪人，包括基督徒包括一个非基督徒，使他从错误的道路上回转。
我们如果帮助一个错误的基督徒在他的错误的道路上回转，
那么这两类人无论是什么样的一类人，他们能够回转都是好事。
这两种人无论是什么原因帮助他们回转都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说是好事呢？
为什么说是好事呢？
就是他们的灵魂可以得救，
就是因为他们的灵魂会因此会
许多的罪也可以得到遮盖，
很多的罪也都因此会得到遮盖。
所以就是说倘若一个人从自我老我的路上回转，不仅罪人的灵魂得救，罪也得到主的赦免。
所以一个偏离真道的人，他不单止罪的灵魂得救，他的罪也都得到被遮盖。
虽然我们很难去界定在这里所说的遮盖许多的罪是指罪人的呢，还是指使他回转这个信徒的，
所以我们不是很可以讲得很清楚，就是这个讲到罪的遮盖到底是指他的灵。
也就是说圣经说你这样做可以遮盖很多人的很多的罪，那么遮盖谁的罪呢？有可能是被挽回的这个人，也有可能指向我去邀请他回转的这个人，我的罪可能也被这个遮盖了，是这双重的意思。
哦，即讲到咧呢个罪被遮盖，有时你唔知道系讲紧呢一个迷失嘅人被罪扯翻嚟啊，定系讲紧呢个去帮助人哋去将罪要回转嘅嗰人嘅罪被遮盖。
我们反正再简单的来讲的话，其实雅各在这里鼓励的是什么？鼓励的基督徒要积极主动的去带领那些迷失的人转回正途。
咁呢个雅各系要鼓励啲积极嘅基督徒去积极带嗰啲迷失嘅人翻嚟。
那包括两种人，
包括两种人，
一种是已经信了主但是却失迷的人，
一种咧就系信咗主而失迷嘅人。
那另外一种人就是根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另一种咧就根本仲未信耶稣嘅人。
你这样理解就比较简单了。
你咁样理解就比较理。
那么这样的工作和果效会蒙神的赞许和祝福的。
咁样嘅果效会蒙神嘅称赞同祝福。
就是将人，无论是他已经信了主的冷淡退后的，还是他还没有信主的，把他们都带回到教会来。
所以就系无论系信咗主但系冷淡退缩嘅，定系仲未信主嘅，都将佢哋带翻嚟教会。
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来。
将佢哋带到教会嘅面前嚟。
你是改变不了他的，但是主可以改变他。
你系改变唔到佢，但系主可以改变佢。
其实我们很多人当年信主的时候，也是得到其他基督徒的带领。
其实我哋好多人信主嘅时候，当年都系得到其他基督徒嘅带领。
可能在我们信仰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曾经冷淡退后过。
可能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曾经都冷淡退后过，
但是我们今天能够回来也是因为一些基督徒或者是一些的传道人来帮助我们，来邀请我们。
但我们今天回来都是因为当年有些基督徒去帮助我们，邀请我们回来。
所以同样我们今天也要做相同的事情。
所以同样我们今天都要做相同的事。
那么雅各在最后的时候，他也提出一个很严肃和急切的问题。
咁雅各最后都提出一个好严肃嘅问题，
就是灵魂的死亡，
就是灵魂嘅死亡。
那么按照雅各书二章二十六节所说，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
按照雅各讲，身体如果冇灵魂就系死亡。
所以灵魂的死亡在雅各书中指的是末世的审判。
所以对雅各嚟讲，呢个灵魂就是
灵魂的死亡，
灵魂的死亡
是指向末世的审判，
是指向末世的审判。
那么只有那些失迷真道的人才有被审判以至于灵魂永死的危险。
只有末世
失迷真道的人，
只有失迷真道的人才是被审判以致灵魂永死的危险。
那么同样我们看到行走罪人道路的结局也是这样的。
同样这个行走罪人的道路也都结局是一样。
雅各书与其他的经文有很多一致的地方。
雅各书和其他的经文都有一些一致的地方。
就是把灵魂的死亡描绘成为行走罪人道路的结局。
就是将灵魂死亡的人就是形容是至终的死亡之路的结局。
是行走罪人道路的结局。
是行走罪人道路的结局。
但是只要罪人从那条灭亡的道路挽回的话，就救了他自己的生命。
那你救了那些人也都是救了那些罪人的生命。
所以我们在传福音也是在做 挽救灵魂的工作。
所以你传福音也都是做紧挽回的工作。
但是很可惜的是，
但很可惜的是，
世人总是缺乏谦卑的心。
世人总是缺乏谦卑的心。
所以因此没有办法去靠近神。
所以没办法去靠近神，
因为每个人都欢喜走自己的道路，
因为每个人都欢喜行自己的道路，
这个世界也鼓励你走自己的道路，
这个世界都鼓励你走，
所以这个世界很愿意，这个世界很愿意让你相信你的人生你做主，
这个世界很愿意让你相信你的世界你做主。
这种的意识，这样的一种的价值观已经渗透在我们的这个人的骨髓里面，
这个价值观已经是刺在我们的骨髓里。
其实在雅各书里面我们以前也提到过这种三观的问题，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
以前我们讲雅各书都提过这些三观，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 很残酷的事实。
我们看到这个很残酷的事，
每个人都欢喜走自己的路，因为那个路是宽敞的，没有限制，你想怎么走都可以。
每个人都喜欢行自己的路，因为这个路是宽敞的，你想怎样行都可以。
我们用圣经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叫做任意而为。
你用圣经一个词去形容，就是任意行为。
那么这种看似自由自在的自我为中心的生活，却没有把握确知自己所走道路的结局。
这一个自以为是的这个行为其实没有把握，
知道你的未来的结局是什么，
也都不知道未来的结局是什么。
所以这个世界很愿意灌输一种价值观给我们，
所以这个世界很愿意灌输一个价值观。
渗透，为什么我们说渗透在我们骨髓里面呢？我们都接受这种观念。
那为什么说这个价值观在我们的骨髓里面呢？因为我们都接受这个 观念，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什么曾经拥有，
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
我们不要展望未来，我们要活在当下。
我们不指望未来，我们只是活在当下。
还有一句非常接地气的话叫什么，今朝有酒今朝醉。
还有一句很接地气的说话，就是今朝有酒今朝醉，
是这个世界愿意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
是这个世界愿意灌输给我们的价值观。
所以在箴言书十四章，
所以在箴言书十四章十六章
就告诉我们，
就告诉我们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有一条路人以为正，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这个世界灌输给人类的三观，
这个世界灌输给人类的三观，
这个世界灌输给人的一种生命人生的追求，
这个世界灌输给人的一个生命的追求，
看起来很励志，
看起来很励志，
甚至会被说成是正能量，
可能说起来是正能量，
但是其实你要看得透，那是一条死亡之路。
如果你可以看一透的话，这个其实是一个死亡之路，
那是一条灭亡之路，
那是一条灭亡之路。
因为这个世界的三观没有告诉你你的结局是什么，
因为这个世界的三观并没有告诉你你的结局是什么。
当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当年耶稣来到这个世界，
就是以有行为的爱以及爱的行动来挽回，
就是以他行为的爱和爱的行动来挽回
那些迷失真道的人，迷失人生方向和道路的人，
那些迷失真道迷失生命方向的人，
耶稣是用爱来挽回他们，
耶稣是用爱去挽回他。
所以神爱世人，
所以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与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
不是为了要定世人的罪，
不是为了要定世人的罪，
乃是要叫世人因他而得救，
而是叫世人因他得救。
这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的喜讯，
这个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的喜讯，
这就是耶稣带给我们人类的福音，
这个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的福音。
他用他的爱和爱的行动来挽回我们，
他用他的爱和行动挽回我们，
所以他为我们的罪甘愿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他甘愿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
来替代你和我的罪，
来代替你和我的罪，
让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
让我们一切信靠他的人，
在神的面前得蒙赦免，
在神的面前得蒙赦免，
并且让我们从我们悔改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定义不为自己而活，而为主而活。
从我们悔改的那天开始，让我们定义不为自己而活，那是为主而活。
我们知道凡迷途知返的人，
我们知道凡迷途知返的人，
凭信心来投靠耶稣的人，
凭信心去祷告耶稣的人，
接受耶稣成为生命主宰的人，
接受耶稣成为生命主宰的人，
必然在世得蒙保守和祝福，
必然在世得蒙主的保守和祝福，
而来世有永生，
而来世有永生。
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五节所形容的那样，
正如彼得在彼得前书两章这样说，
二章二十五节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二十五节这样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所以我们都曾经是迷失的羊，我们被挽回了，
我们曾经都是迷失的羊被挽回，
因为主的爱，
因为主的爱，
并且我们看到，
并且我们看到，
那些真心跟随耶稣的必然可以依靠耶稣而站立的稳，
那些真心跟随耶稣的必会因为耶稣而站立得稳，
不仅灵魂得到永远的救赎，还要承受荣耀崭新的身体，
不单止灵魂是得到永恒的救赎，更加要承受荣耀崭新的身体。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到四节这里说，
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至四节这样说，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
我听见大声音从宝座出来，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他们要做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做他们的神，
做他们的神。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死亡，
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
亦都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
这个是耶稣，这个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
这是我们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将来那美好的结局。
这个就是所有信耶稣基督将来美好的结局，
在神的国度与神永远的同住，
在神的国度，在神的国度与神永远同住。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哭嚎和疼痛，
不再有哭泣疼痛。
我想也应该没有三高，
我相信你应该没有三高，
没有过敏，
也都没有过敏，
没有新冠病毒，
没有新冠病毒，
不用每一年再去打疫苗，
不需要每一年去打疫苗。
这是我们美好的结局，
这个就是我们美好的结局。
而这世界却不能够带给人一个清楚的结局，
而这个世界不可以带领人有一个美好的
结局。
结局，
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爱把他们挽回过来，
所以我们要用神的爱将他们挽回回来。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雅各书最后两节经文是很恰当的结尾，
所以雅各书最后的两节是一个很恰当的结尾。
因为整卷书是从勉励和安慰人在各样的困境和挑战中行出基督徒的信仰开始的，
因为这些的勉励都是勉励和安慰人都在各样的困境和挑战当中，
那么又是以呼召人们行动起来去履行基督徒的职责和使命作为结束，
也都以呼召人们行动起来去履行基督徒的职责同使命。
这是一个首尾相应的，
这个都是首尾相应的。
其实雅各书有一个给我们看到的一个结论，
所以雅各书给我们看到一个结论，
信仰不只是一套理论，
信仰不单是一套理论，
乃是要在生活当中切实行出来的真理，
也都乃是要在生活当中行出来的一套真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想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做到百分之百的完美，
我们相信每一个人可以做到百分之一百完美，
但是你的心智很重要，
但我们的心智是很重要。
你愿意让主改变你，
我们愿意用主，愿主改变我们。
你愿意在生活中 切实地行出这个真理，
我们愿意在生活当中切实地行出这个真理。
当你立定这样一个心智的时候，
当你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
你每一天，
你每一天
就拿这个来向主祷告，
就用这个来向主祷告。
不需要 很多文采，
不需要很多文采，
不需要很多那个文绉绉的 字眼，
不需要很多文绉绉的字眼。
当然如果你喜欢我也不拒绝，
但如果你喜欢我也不拒绝。
但是最简单最真诚的祷告就是每一天向主祷告，
最真诚最直接的祷告就是每一天向主祷告。
主啊，让我今天更像你，
主啊，让我今天更似你，
主啊，让我今天更多的经历你，
主啊，让我今天更多的经历你。
至少这两个祷告，
至少就是这样，
不用十秒钟，
不需要，
不才十秒，
不需要十秒，
讲慢一点，十五秒，
讲慢一点，十五秒，
最多三十秒，
最多三十秒。
但是你不要说啊，牧师让我每天祷告三十秒，啊，不是啊，不是这个意思。
但我也都不是说牧师让我每日从今以后每日我祷告三十秒，
但是至少你可以做这个祷告，很短嘛。
我所讲的就是至少你可以做这个祷告，因为很短，
啊，可能比你现在祷告稍微长一点，
可能比你而家在嘅祷告，
可能比你嘅借饭祷告长啲，
亦都比你借饭祷告要长一啲。
我们通常嘅借饭祷告系怎么借饭的？
我哋通常嘅借饭祷告系点样借饭呢？
感谢主赐我饮食，阿门。
感谢主赐我饮食，阿门。
有的时候连这句都省了，
有时可能连呢一句都悭翻。
但我相信，可能我有很多人不会是这样吧。
你都相信很多人其实不是这样，
但至少每一天你要为自己祷告，
至少每一天你要为自己祷告，
把你的心智向主陈明，
将你自己嘅心智向主承认。
主啊，今天让我更像你。
主啊，今日让我更似你。
主啊，让我今天更多的经历你。
主啊，让我今日更多嘅经历你。
那你还当然可以有别的祷告。
咁当然你都有其他嘅祷告。
当你有这个心智的时候，神就会改变你。
当你有用呢个心智祷告嘅时候，神
就
会改变
你。
圣灵就引导你。
甚至你当天都不觉得，可能过了一段时间回头一看，哦，原来神都在帮助我。
可能当日你唔觉得，但系过咗一阵，你回头去谂，你先发觉神其实喺度帮助你。
生命真正的成熟和成长是这样发生的。
生命嘅真正嘅成长系咁样发生噶。
就系咁样发生的。
就系咁样发生嘅。
你个心智立定呢个心智。
就是心智立定这个心智。
其实雅各书一个重要的目的也可以说是为了挽回。
这个雅各书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为了反悔。
圣灵感动雅各写了这卷书，很短的书，丢给众教会。
圣灵感动雅各写了这一卷很短的书信等给众教会。
就是为了挽回教会。
就是为了挽回教会。
就是让他们要用 有行为的信心和有信心的行为，
就要有行为的信心和有信心的行为
去挽回他们，
去挽回他们，
去挽回那些迷失真道的门徒，
去挽回那些迷失真道的门徒，
去挽回那些将要失丧的灵魂，
去挽回那些将要失丧的灵魂。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因为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为此，为了挽回我们而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人当中，
是为了挽回我们去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忍受鞭伤修罗苦难，
忍受鞭伤羞辱同苦难，
为在罪人当中挽回那些失丧的灵魂，
为在罪人当中挽回失丧的灵魂，
使那些真心悔改的人，
使那些真心悔改的人
因着自己的回转，
因着自己的回转
而可以承受永恒丰盛的生命，
以承受永恒丰盛的生命。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们，
雅各书讲完了，
雅各书讲完了，
但是神的话继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动力。
但神的话继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我们的动力。
很多 我算一下大概十八篇讲章雅各书，但是在这里没有讲那么多了。
雅各书里面有十八篇的讲章，但我这里不讲那么多了。
可能很多东西你都不记得了，
可能很多东西你都不记得了。
记住一句话，
但请记住一句说话。
当然你能记住那更多的更好啊，不要说只记一句话啊。
咁当然你记得更多就更加好，但系唔好净系记住一句说话。
但你至少要记住一句话。
但你至少要记住呢句说话。
我们要活出我们的信仰。
我哋要活出我哋嘅信仰。
我们的信心要有行为。
我哋嘅信心要有行为去验证。
因此，不仅我们自己是蒙福的。
因此我们不单止自己蒙福，
与我们接触的人也会因此蒙福，
与我们接触的人也都会因此蒙福。
我们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感谢主你的带领我们。
感谢主的恩典带领我们。
感谢主耶稣来挽回我们。
感谢主耶稣来挽回我们。
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当我们是罪人的时候，你就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用你那有行为的爱，
用你行为的爱，
为我们献出你宝贵的生命，
献上你宝贵的生命。
你流尽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你流尽的宝血来洁净我们，
来挽回我们，
你挽回我们，
来救赎我们，
去救赎我们。
我们这些愿意回转归向你的人，
我们这些愿意回转归向你的人，
愿意更多真诚的来跟随，
愿意更多跟尊诚的去跟随你，
让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套理论，
让我们的信仰不单止是一套的理论，
那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以切实的行出来的真理，
而要在生活当中切实的行出来的一套真理。
我们是一群被你挽回的罪人，
我们是一群被你挽回的罪人，
但是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责任，去帮助和挽回那些迷失真道的我们主内的弟兄姐妹。
我们都要有这个责任去帮助和挽回在真道上失迷的弟兄姐妹，
也去帮助那些挽回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也都帮助和挽回那些未信主的人。
愿这世上有更多的灵魂，
愿世上更多的灵魂
因着耶稣的爱，
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
因着我们的见证，
因着我们的见证，
能够被挽回在神的国度里，
能够被挽回在神的国度里。
求你恩待我们，
求你恩待我们，
赐福给我们每一个聆听你的话语并且愿意遵行的人，
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话语并帮助我们去遵行聆听。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天父，我们在这里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阿们阿们。